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开始介绍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给您介绍的是在第一世纪末，大约是90年代的时候的 Didache， 也就是12宗徒训会录。今天接着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第二世纪中叶，也就是差不多在150年或155年左右的另外一部重要的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就是殉道者尤斯定他所写的第一护教书。我们都知道，在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公告了米兰诏书之前，我们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受迫害的教会。很多人对基督徒他们团聚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实在是并不清楚的，所以教会里边的一些人士常常为了要解决别人的疑惑，所以会用言语了，或者是用书信的方式去给别人解答一些问题。尤斯定的第一护教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当时候罗马的皇帝 Antoninus Pius， 那他有一些疑问，所以呢尤斯定就写了这封这个护教书，这个书信呢给他，等于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谈。那很明显的，这个书信的内容是对于一个外邦人，也就是非基督徒，来解释到底基督教是什么。在第一护教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要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那在这两大部分当中也分别了描述了两个重要的感恩礼。那第一个部分是谈到洗礼的程序啊，这个整个洗礼的过程，那最后呢是用感恩礼做结束。第二个部分呢谈的就是主日的感恩礼，这是目前我们存在的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有关感恩礼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记录。所以我们晓得尤斯定的第一护教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最早而且最重大的非常重大的基督徒崇拜的这个记录，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基督徒他们聚会的一些真貌。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部分。我们主要给大家看的是61章谈基督教的洗礼，那65章谈这个圣礼的执行，66章谈关于感恩礼，67章就是谈到我们基督徒每一周的崇拜给大家介绍这四章。在61章里边基督教的洗礼它有很长的一个内容不给大家一一宣读了，我把重点呢摘录出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一开始介绍基督教洗礼呢，当然就像我们讲上一回介绍 Didache 一样，一定又有一个教导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看重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一个所谓的慕道的制度，一个慕道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教导，那就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按照福音的生活来实现。所以当你听到了这样的教导，而且你又真正能够把这个精神实践出来的话，那才可能被邀请成为基督徒来接受洗礼。那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还需要祈祷要教导他们祈祷，而且要进食。那祈祷跟进食也主要在恳求上主要赦免他们过去的一些罪过。那当然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这些教会内的弟兄跟姐妹也陪同他们一起祈祷一起进食。等到这个部分完成了呢，他们就会被这些要接受洗礼的人就会被带到有水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很简单的描述，没有说是不像迪达可以说了说要是流动的水这边就说要水。那在这个有水的地方他们就得着了一个重生，就像这些基督徒他们曾经接受过洗礼得着了重生一样。那在这边也记录了，他说洗礼的时候怎么做呢，说他们领受的水洗是奉着耶宇宙之父和主的天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神之名。换句话说，在尤斯定所记录的第一护教书当中，我们看到的洗礼也是以圣三之名，就是父子神以圣三之名来施洗的。 那这个施洗呢，人就得到重生了，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自己说过，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而这个重生的意义里边很重要的，其实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过。好，所以这个尤斯定第一护教书的61章，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第1章16到20节里面很长的一段话，这是很美丽的。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赦罪，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生命的纯洁无玷的那个美丽的景况。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应当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革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学习行善，寻求正义，折刺压迫人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现在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上主说：“你们的罪虽似朱红，像变成雪一样的洁白，虽红得发紫，仍然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假使你们乐意服从，你们将享用地上的美物；假使你们拒绝反抗，你们将为刀剑所吞灭。”这是上主亲口说的。好，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洗礼了之后呢，就完全的洁白如新了。好，我们的罪虽似朱红，但是能够像雪一样的洁白，是非常美，也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那么在这个61章的下面呢，他又提出了一点，就是洗礼的理由是什么。那洗礼的理由呢，是其实我们是抉择了重生而悔改了。好，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来呼唤像耶稣一样呼唤天父，好，天主为父。那可是当我们洗礼了之后，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这样子来呼唤天主的真名。而且呢，洗礼也被称为光照。好，就是以往我们在懵懂当中，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救恩，可是当我们洗礼了，接受了洗礼，接受了光照之后，我们知道主基督带给我们生命的光明。所以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受了洗礼。那接受了洗礼之后又做些什么呢？好，这个第65章就给大家说明了圣礼的执行。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边把它的原文介绍给大家，然后一边呢来做一些解说。65章是这样说的：我们给那些相信而赞成我们教训的人施了洗之后，好，就是他们听到了这些福音精神的教导，他们也愿意去实践福音精神，那也在水边接受了洗礼之后呢，他们便被带到所称为众兄弟聚集的地方。然后我们为我们自己，也为那受了光照的人，并且为在所有各地一切同道诚心祈祷，求天主使我们可能配作信徒。并既然现在懂得了这个真理，就借了我们的工作而成为好公民和诫命的保守者，好永远得救。好，这个意思就是洗礼之后被带到团体当中要参加感恩礼了。那感恩礼开始的时候呢，就像今天我们有所谓的信友祷文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刚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祈祷，就是类似今天的信友祷文的部分。好，我们为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祈祷，让我们真的能够保守诫命，成为世上的一个好人。而这样的祈祷完毕之后呢，就彼此亲嘴互助平安，这就像今天的平安礼啊。我们晓得我们今天的平安礼是在这个领圣礼之前，可是在那个时候啊，在2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的平安礼呢是在祈祷之后，就是信友祷文之后。而在这个信友祷文之后，行了平安礼之后呢，他们才开始进入今天所谓的圣祭礼。于是下面他说：将饼和酒混合了水，送到众弟兄的主席面前。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的预备献礼的时候，把饼跟酒献到这个祭台前交给主礼一样。那这个当时所谓的主席他呢拿了献上去的这个饼跟酒，就以圣子圣神的名赞美及光耀宇宙之父，并且用相当长的时间为我们配在他的手中领受这些 事物而献上感谢。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恩经的部分。主席献完了这些祷词跟感谢词之后呢，全体会众就用阿们来表示同意。而这个阿们这个词汇是合于希伯来语的所谓的但愿如此。好，所有的感恩，所有的赞颂，那主礼这样说了，然后我们回应的是阿们，就是但愿如此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感恩，一起来赞颂。而当主席献毕了感谢之后呢，全体会众都表示赞成以后，我们所称为执事的这些人就把这个已经献上了的饼和混合了水的酒一一分给在场的各位，也留给那些不能够出席的人。好，这个部分指的就是今天的送圣体圣血的部分。好，有一些人他们来做这个服务，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执事，那他们把这个分给一一在场的人，就是像今天我们所谓的领圣体领圣血。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够来出席，有的时候因为是生病的缘故，也有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不像今天有所谓的礼拜天是放假的日子，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是要工作的。所以有人因为生病，有人因为工作或其他的理由不能够来，那执事呢就会把这些饼啦这个酒啦留一些给他们啊。那在礼仪之后呢给他们送去，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送圣体员去给不能够来参礼的人送圣体一样，就这个类似的一些情况。好，所以这个是在第65章里边圣礼的执行这个部分给我们所记载的。那下面66章呢，我们接着看的就是有关于感恩礼的部分。他说在我们当中通称这个餐宴为感恩礼。好，这就是宗徒大事录第2章42节说的团聚擘饼祈祷，这个擘饼这个餐宴呢就叫做感恩礼，就是今天我们说英文里面所说的 Eucharist。 好，这个源自于希腊文的感恩的一个字。那我们在这个感恩礼当中分享这个餐宴的人只限于相信我们所教导的是真理，而已经领受了为赦免罪孽得到重生的洗礼，并且实践基督所吩咐的生活的那些人。换句话说，谁可以参加感恩礼呢？就是已经接受过洗礼的人。而这些洗礼的人在接受洗礼之前，他们接受了教会的教导，福音的精神，而且他们能够把福音的精神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他们接受了洗礼，然后他们可以参与感恩礼、感恩祭宴。这个感恩祭宴是基督徒的信友团体的聚会，并不向外邦人来开放。所以他下面说，因为我们领受这些并不当作通常的饼跟通常的酒，却是正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借了天主的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救恩而采取肉跟血。那么按我们所受的教导，用他的祝祷词祝献了，然后用营养我们的血肉的那一餐，就是不外乎那曾经这个成为肉身的基督的血跟肉。好，这段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不过它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感恩祭宴当中所领受的这个饼、这个酒，已经不再是我们一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所吃的那个饼、喝的那个酒。这个饼跟这个酒已经借着刚才主礼的祝祷文，成为了基督的体跟血，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真正的道成肉身。他以神性来到了人间，化成了血肉之身，而他又用他的血与肉喂养了我们。所以今天只有经过洗礼进入教会的人可以分享这样的餐宴，因为我们真正领受的是基督的体跟血，是基督的真实的生命。所以他下面又接着说，因为众宗徒在他们所做的回忆录，这就是称为福音书，就把那所受的命令传递给我们，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曾经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同样的，他也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血，就传递给他们共同来饮用。 好，这段话其实讲的是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知道三部对观福音，也就是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及格林多前书里边都记录了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当然他们的文字上略有所出入，不过基本上记录的都是同样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建立圣体圣血的事件。所以在这边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为什么会说我们吃的是喝的是耶稣的体跟血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做了。而这样的事件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我们所诵读的经书上，特别是福音书上，当然也包括保禄宗徒他所这个记载下来的格林多前书。这是在第66章关于感恩礼上面的记载。那么67章呢，是谈到的是基督徒每一周在主日天的崇拜啊，这一个章节更是重要。那这个章节我们同时也可以在1992年版的天主教教理的1345号里面看到啊，也揭露了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那我们给大家这个念一下，然后一边念我一边给解说这个记录的内容，跟今天我们饭二之后的感恩礼它互相可以呼应对照的地方。一开始是这样说，在称为日曜日，也就是主日哈，礼拜天的这一天呢，住在城市或者乡间的群众都聚集到一个地方，按照时间的许可诵读众宗徒的记录或者众先知的著作。这个部分指的就是礼拜天，好，主日天，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不管你住在哪里，城里也好，乡下也好，大家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好，当然那个时刻可能还没有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样子所谓的教堂的地方，在那个时代比较通行的是所谓的家庭教会，就是一个教友的家里可能有比较大的院落了，或大的一个房间了，就大家就到他们家里面去聚会。而且呢，我刚刚也说了，那时候没有礼拜天放假的，所以按照时间许可，可能在天亮以前，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群聚了啊，可能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半个钟头、15分钟，不一定啊。按照时间的许可呢，他们就诵读宗徒的记录或者众先知的著作。这个指的就是今天的圣道礼仪，就是读经的部分。那读完了这些经文之后呢，主席就会宣讲，并且呢勉励仿行这些善行。这个部分指的就是今天的神父的讲道理，好，主礼的讲道理。于是呢我们全体起立祈祷。好，这个全体起立祈祷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信友祷文的部分。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当我们祷告完毕就搬出饼和酒以及水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预备礼品，好，把饼酒献到祭台上去。而主席呢，按照他的能力照样奉献祷告和感谢，由大众同意说阿们。好，这个指的就是今天的感恩经的部分，就是主礼按照他的能力来祷告来感谢。那我们的回应呢，我们的参与就是用阿们的方式来参与。而这个之后呢，是把这些感谢过的物品一一分给个人，并且留下一部分给没有能够到会的人，由执事以后送去。这我们就是跟刚才提到的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领圣体圣血的部分。那不能够来参与的人呢，就是后来有人有执事给他们送去，就像今天送圣体员他们所要做的一样。那信徒当中有一些有钱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呢，就按他们的意思把财物呢施舍出去。那这个呢就有点我们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献仪哈，这个大家特别是在礼仪当中的这些献仪，那以前呢收的款项都是要做慈善事业的，去周济孤儿寡妇跟一些需要的人，比如说生病的人啦，碰到突发事故的人啦，还有一些是坐监在牢里的人啦，或者是异乡的游子啊等等，换句话说呢就是照顾所有需要的人。好，这是那一天就是在主日的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其实看一看，跟今天我们的感恩礼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下一次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希波律他所写的宗徒传统。